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过滤掉《使徒行传》中的神迹启示，那群平凡小人物的惊人蜕变，仍是震撼人心和吸引人眼球的看点。他们曾是加利利湖畔没受过正规教育的渔夫，在主耶稣被捕的那个夜晚，他们曾因恐惧而四散逃命。彼得甚至为了自保，三次发咒起誓否认主。然而仅仅数月之后，当这群人再次站在掌握生杀大权的宗教领袖面前时，却展现出了令权贵们瞠目结舌的无畏与刚强。这种超乎寻常的转向，绝非源于人性的自我觉醒或性格的突变。门徒之所以能够无惧，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经历了复活的确据和对失败的痛悔，以及圣灵的内住和价值观的重塑。事实上，所有真正信靠主的人都会被重新塑造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章43节到3章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43节到3章21节，就讲述了信徒的共享生活，彼得他医好瘸腿的人，以及彼得在所罗门廊下的讲道这样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就承认其他信徒也为神家里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们就愿意来分享自己所有的，让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神的赐福。当我们物质丰裕时，就很容易啊跟人疏远了，只顾自己的利益啊，满足自己啊，自我享受。然而我们身为神属灵家庭里的一份子，我们是有责任并且竭力来去帮助别人的。好，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团体呢，能够吸引人到基督那里的。耶路撒冷教会虔诚的敬拜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就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了。所以一个健全而充满爱心的教会呢，它一定会增长。犹太人遵行一天三次的祷告，就是早上的9点、下午的3点以及黄昏日落时分的祷告。那么在这些时间，虔诚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通常会到圣殿里边来去祷告。彼得和约翰呢，他们就在下午的3点上圣殿里边去祷告。瘸腿乞丐他求钱财，但是彼得给他更好的，使他的脚能够行走了。所以你可能只求神解决一些小问题， 但是呢，神希望赐给你新的生命，并且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当你求神帮助时，神也许会说了，我预备了更好的东西要赐给你啊。那么你想要一些什么都可以向神去求，但是等神把你真正所需要的东西赐给你时，切勿感到惊讶。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实在是太兴奋了，他开始边走边跳边赞美神，那么是其他的人也开始敬畏神的能力了。所以不要忘记感谢帮助你的人啊，更要记得因为神的看顾和保守而去赞美神。好，我请你留意，医治瘸腿的荣耀是归给耶稣而不是给使徒的。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名字呢，就代表他的性格，象征他的权柄和能力。彼得他是借着耶稣的名字表明了是谁赐给他医治的权柄和能力的。使徒他没有强调他们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没有，而是强调神能够透过他们来去做一些什么。耶稣的名字呢，并不是魔术咒语。那么当你要奉耶稣之名祷告时，你务必要谨记，叫你的祷告有能力的是耶稣自己，而不是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三章22-23节记载彼得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好，以色列国是在大审判的边缘了。公元70年，罗马提多将军就带着军队摧毁了耶路撒冷，那么至少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死亡了，而剩下的选民呢，就被卖到罗马帝国来去当奴隶。你看审判呢，就临到这些百姓身上了。好，使徒行传的三章24-26节记载彼得，他接着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这是转变的时期，神给以色列人机会来去接受弥赛亚，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弥赛亚，因此神就把福音的重心就转向外邦了。那么后来呢，保罗他才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如果以色列人当时回转归向神了，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罢了，他们并没有回转归向神的。对于人怎么来做，神从来不感到惊讶，神他仍然按照他的计划和旨意来去行事。好，结束了第三章，我们就进到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就告诉我们，彼得第二篇讲到的结果就是5000人来得救，然后呢，使徒被捕入狱，这是撒都该人他们煽动的结果，因为使徒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先看1-2节，经文记载，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好，我请你注意，这看起来是相当令人震惊和有趣的。那么是谁领导群众迫害主耶稣，并且逮捕了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以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首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当主耶稣还在地上时，这些宗教领袖是主的敌人。那么显然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得救了，尼哥底母呢就是其中之一，亚利马太人约瑟也有可能呢是法利赛人，大叔的扫罗他也是法利赛人。那么显然有很多法利赛人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 当法利赛人除掉主耶稣之后呢，对他的敌意和恶意也就消失了。教会建立之后，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就成为教会的头号敌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一直在传讲复活的耶稣基督。当时的撒都该人，又或者是现在的撒都该人，他们都会找那些传讲复活信息的人他们的麻烦。所以如果你把主耶稣描述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大好人，你就安然无恙。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大有能力啊，斥责罪恶，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神的大能又从死里复活，他是这样的一位救世主的时候，那么你就有麻烦了。人不喜欢听这种信息的。那么当使徒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撒都该人就来逮捕他们，带他们到公会来去审问。好，路加他以出色的文笔就记载了瘸子得医治的这件神奇的事，然后呢，自然而然的他就转入介绍使徒初次出席公会的事。可以看出起初呢，主要是祭司和撒都该人想加害教会的。守殿官啊，大部分呢是出身于撒都该人，是圣殿守备军的长官啊，地位呢仅次于大祭司，有相当的权力，在罗马政府的协助下呢，拥有政治经济实力，所以呢，他们为了维护切身利益，就开始逼迫基督徒了。好，《使徒行传》的4:3-4经文记载，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好，使徒被捕的事呢，发生在彼得在所罗门的廊下讲完道之后。如果有5000的男丁信主，那么你认为有多少妇人和小孩会相信呢？一定是有一大群的人归向主耶稣。你看彼得他被神所重用，这不是一般性的福音聚会，那么人数计算的呢不是很精确。听众里边有很多人都信主了，仅男丁就多达5000之多。那么从当时直到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这种情形了，这个记录呢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好，使徒行传的4:5-6经文记载，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好，我们以前查考福音书的时候呢，就见过这些人了。亚纳和盖亚法他们是卑鄙的人，他们是导致主耶稣被判死刑的那个幕后黑手。好，使徒行传的4:7经文记载，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好，彼得和约翰就被带到公会面前，瘸腿的人被医治了，彼得讲了第二篇讲道。那么公会的人呢，就想知道使徒到底是靠什么样的能力奉谁的名来去做这些事的。好，使徒行传的4:8经文记载，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好，请注意，彼得被圣灵充满，他不是受圣灵的洗，因为圣灵的洗早就有了，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那么你我呢，也要被圣灵所充满，这是我们应该追求以及渴望的事。不要等候圣灵的洗，使徒要等到五旬节，等候圣灵降临，使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今天呢，你若已经转向耶稣基督，你就受圣灵的洗了，你重生的时候呢，你就和其他的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了。使徒行传的4:9-10记载，彼得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好，彼得向这些人去讲道，他做得很好。以前呢，彼得一开口就说错话， 但是这一次呢，他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么正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彼得他被圣灵所充满，他就说了正确的话。难道我们受审是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使这个残疾的人得到痊愈吗？是因为这个好行为而受审吗？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的。好，使徒行传的四章第十一节记载彼得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好，彼得指出和主耶稣有关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从死里复活了。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磐石。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磐石是什么呢？磐石就是基督。那么现在彼得说了，就是这块石头。那么石头是什么呢？是教会吗？还是指西门彼得呢？都不是，石头是指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因为主复活，这事呢就已经成就了。好，请注意，主复活就是福音的中心。好，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记载彼得他继续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天使他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你看，耶稣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救主。当你接受这个名字，你就接受所有的含义了。好，我要强调，彼得说得很清楚，你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得到他的救恩。天下人间没有其他的名可以来救你，律法不能救你，宗教不能救你，仪式不能救你，只有主耶稣他可以救你。主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他降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任何人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就必得救。人不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得到救恩的。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世上所有宗教所有教条都不能提供真正的救恩的。得救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呢，包括身体的医治和灵魂的拯救。彼得从医治瘸子展开，讲到人类得救的信息。那么确实，唯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够真正去医治人身体的疾病和解决人灵魂的问题的。你相信吗？我亲爱的朋友，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你来得救。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相信基督，那么你就得救了。他的名字呢，是你得救恩的确据。啊，这就是西门彼得他讲到的重点，也是对公会无理审判使徒的一个有力的反驳。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使徒行传的四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主后一世纪在犹太人当中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呢是非常少的，人们认为没有在拉比学校受教的人，也就是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啊，根本是没有资格来去谈论神学的。公会的人就看到，原本没有学问的使徒竟然放胆去传讲耶稣复活之道，那么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耶稣的复活以及圣灵的大能。好，使徒行传的四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好，彼得的讲道有感动了宗教领袖吗？没有，他们没有受到感动。好，使徒行传的4:16-17记载宗教领袖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好，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那么是指天生瘸腿的他被医治的这件神迹。那么神迹呢，被视为真正的先知凭据，所以公会在铁证面前他们也是无法否认的。你看，虚伪在真理面前就显得是如此无力了。不仅当时的撒都该人拒绝接受神迹，那么今天很多人他们也不信神迹。如果你当时在那里，想要否认神迹，这很困难。也有人说了，如果能够看见神迹啊，我就会相信的。这不是真的，这些人不会相信的，就像撒都该人一样。不信的人的问题不在于理智上，而是在于他们的意愿和心态上。人心极度邪恶，不信呢，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人内心出了问题了。好，使徒行传的4:18-22经文记载，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好，公会就警告使徒不可再奉耶稣的名去教训人了，如果违反的话，那么后果呢是可想而知。但是使徒在这些威胁和逼迫面前毫不屈服妥协。在与耶稣共同生活时，使徒们就受到耶稣的亲自教导，那么特别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更亲身体验到圣灵惊人的力量。他们觉得倘若不能够见证耶稣的复活，那么心里便如同有灼热的火一般不能够自禁。先知耶利米呢，在耶利米书20:9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而且呢，使徒们知道自己传福音是该尽的本分，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不传福音反而是亏欠主了。那么正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16他所说的，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好，那么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的压力和冲突，有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行。那么这件事呢，可作为一个参考，是很有价值的。好，如果你认为公会的人还会心里边软化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心很顽梗，好像钉子一样的硬。那么随着基督徒的日渐增多，那么想嫁祸于他们的阴谋也渐渐的加强。逼迫者呢是犹太的官员，那么尽管如此，彼得他们更加坚强啊，丝毫没有恐慌，没有屈服。彼得独特的讲道法是传福音的精髓。好，使徒行传的4:23-24经文记载，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好，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他们就回到教会来向教会做报告。 那么这里就记载了初代教会重要的一次聚会。我不认为现在教会的属灵状况呢能有当时这么高的水平，关键就在祷告，不仅是祷告，更是赞美。他们说，主你是神，主啊你是创造主。恐怕今天的教会呢都不这么的肯定了。主耶稣他是神，那么你确定主耶稣是神吗？你确定吗？这是最重要的。今天的教会呢不那么确定了，教会是愚拙的，失去了属灵的能力的。教会呢总是在谈论方法啊，不断的改变策略，想要吸引人。有些教会呢等于是宗教俱乐部，教会呢不再是发电站了。初代教会呢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神，他们提到诗篇的第二篇。好，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载众人祷告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好，诗篇第二篇呢曾有预言说，世上的君王图谋叛逆神和弥赛亚，但却徒劳无功。那么言下之意呢很清楚，人要图谋叛逆神，这个是无效的，因为神不但是创造了全宇宙，而且他早已经看出了人所图谋的。当犹太人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诗篇第二篇的预言就应验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主耶稣和神的恨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恨主耶稣的人数呢是越来越多，反对的运动也是不断高涨。人类最后呢对神的反抗在地球上会达到最高峰。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些权贵们对没有学问的小民如此有胆量，说话如此有分量，感到分外的惊奇，并且他们也亲眼目睹那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但可惜的是，与学问的无知相比，属灵的无知或人心的刚硬更可怕，更害己。今天这样的无知仍大有人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